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十七首。唱诗十七首。我们请一同翻开诗篇的136篇。诗篇136篇。诗篇136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杀戮有名的君王，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撒路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杀巴山王噩，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我们进入这个诗歌的内容的赏析之前，我们先花一些时间简单的了解一下这首诗歌的形式和它可能的功能。那如果我们用中文和合本来看呢，我们其实可以注意到那几乎每一节都在重复着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其实基本上呢，第一节原来呢也是有一个因的也就是说因他本为善之后呢，应该会出现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换句话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每一节里面都有出现只是和本的翻译者呢在翻译的时候呢，他想到本为善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因那好像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前面如果再放一个因的话，那个因就出现了两次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就省略了这一个因，不然我们一看就可以看得到所有的句子都在重复着同样的这个子句。那可能很多人会想，为什么需要一直不断的在重复？那我们都知道，重复其实是一种修辞法，借由不断的重复呢，让大家有更加深刻的印象知道那个是作者要强调的地方。但是修辞法的时候的重复呢，不是重复到这种程度的每一节都出现了，这个已经不是修辞法里面的那个效果，因为太多的重一样的东西呢，会给人注意力的疲乏，人反而不会去注意到。那我们都知道，这是诗人所写的一首诗。那诗人当然不会像很多现代的一些在网络上面带领这个舆论风向的，或者是一些论文的枪手一样，那有经济的压力想要多赚一点钱，所以就多写几个字啰嗦一点，重复一点也无所谓因为一个字就可以多赚几毛钱嘛，对不对？在这首诗歌里面的那个不断重复的子句呢，其实是要让我们它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因为这首诗歌的功能它应该是仪式的时候会使用的一首诗，要让大家参与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内容的格式上面的设计让大家可以轮着来吟诵。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作者非常的啰嗦。那当然在这边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的性质也能够反映它的这个功能。那我们在第一到第三节以及最后的26节这里呢，都可以看见作者是用命令起始的方式希望当时的参与的这个群众听到这首诗歌的人一起来称谢神。那夹杂在这个头尾的命令的中间的呢，当然就是作者怎么去形容这个神为什么值得众人的称谢。所以因为这个仪式的需要，我们可以看见他这样选择了这样子的格式。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他的内容，那让我们大致的来为这一首诗歌来简单的分段一到三节，当然就是一开始对于听众的呼吁。那第四到第九节呢，讲到的是 神在创造的时候所透露出来的爱。那接下来呢，我们从第十到二十二节这里呢，可以看见百姓从离开埃及到进入应许之地的过程当中，神怎么样表现他的慈爱。那再下一段呢，是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在这里呢，作者要回顾的是神怎么样借由他对世人的怜悯而表现出他的慈爱。那最后二十六节呢，那当然就是呼应哦，一到三节那个第一段的对百姓的呼吁。在我们了解了这个分段之后呢，那我们就一起来看里面的这个经文。我们在第一段，也就是一到三节里面呢，我们当然除了可以看到作者呼吁听众，呼吁参与仪式的会众一起来称谢神之外呢，当然也在这里呢，对于神的身份做了一个说明和叙述。在这边呢，当然就谈到了神在旧约呢所使用的名字耶和华，那谈到他是良善的，也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也就是四到九节。那我们先注意一下在这里面的一些词汇。在一到三节呢，其实都有分别的谈到要称谢的对象，当然耶和华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他们在这边里面都是同样的东西哦，大家都知道。那进入到四节以下的时候呢，一直到十七节，这边里面呢出现了很多次的称谢。其实这些称谢呢都是赫赫本的翻译者呢自己添加上去的。那主要是因为他担心我们中文的读者不懂他的意思，不懂他的这整个思路的延续性。那前面所讲到的这个称谢呢，当然就是要延续到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经文里面。所以四节一开始其实是那独行大启示的，第五节的一开始是那用智慧造天的，那因为一到三节里面已经讲了称谢，所以作者呢他其实就是直接接进去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地方里面，那翻译的人怕大家不懂，所以就在那些地方呢就加上了称谢这个字眼，用来代替了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延续着一到三节里面的那个称谢的介系词。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文从四节到十七节这里，只要每看到称谢这个字，就表示那一个介系词出现了。那这当然也是那个作者在分隔他的段落的时候要用到的方法。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再去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称谢的出现，那都是一样的。所以四到七节呢是分别谈到那个值得被称谢的耶和华有哪一些很奇妙的作为。那从句型上来看呢，四到七节是平行的，是一样重要的，所以不应该就不是说五到九节是第四节的神独行大启示的那些细节啦。当然这个可能性没有办法透过这个句子的格式来表现。好，那第五到第六节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天地的这个对比。那第七节呢，它其实一直延续到第九节，因为我们在第八第九节里面呢没有看到称谢的这个再次的出现，那换句话说它其实是附属于第七节的，形成这个第二大段里面的一个小段落。那当然七节里面所讲的那个大光那个大光是复数希伯来文的复数呢是三以及以上所以这个大光呢并不是太阳了那我们当然在下面可以看到八到九节里面的内容，当然应该就是呼应这边里面的大光，也就是神所造的包括哪一些。那日头、月亮 还有星宿，那这个量哦，当然就可以让作者在讲到大广的时候用的是复数哦，这个值。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当然我们可以看见哦，这个天地万物都在神的掌控底下。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第十节以下，一直到22节哦的这个第三大段。第三大段呢，其实基本上呢，又可以再被细分为三个小段落。那每一个小段落里面呢，又还可以再细分的更小。那它会形成呢六节一节六节这样子的一个段落哦。那我们先来看哦，第一个，也就是十节一直到十五节，这个其实是由两个更小的部分所组成的。十到十二节是一个单位啊，那十三到十五节是一个单位，每一个单位的一开始都有一个称谢，用来标明哦这个单位的范围。那我们来留意一下，在这边里面呢，神的拯救是怎么样表现出来的？那当然，神的拯救呢，是因为神的慈爱才会出现的。但是在这边里面的神的拯救呢，却是以对于恶人、对于欺负以色列人的报复而表现出来的。好，那我们在这边里面可以看到。好，那我们来看第十节。第十节中文呢，其实没有翻得很完全正确。那第十节其实应该要讲的就是神借埃及人的长子来击打埃及人。所以神要直接击打的对象呢，当然是埃及啦，埃及作为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那被击打的不是直接的对象，并不是埃及人的长子，只是神之前用了很多的灾来攻击埃及，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国家变得心软，愿意去臣服神的旨意。作为那个国家的代表的法老一直心都很刚硬啊，所以神最后才会出那个杀手锏，就是借由杀长子来完成对于埃及这个国家的整体的最后一击。所以长子呢，算是在这边里面呢，他是间接的被攻击，他是甚至也可以讲是无辜被牵连的。所以在这边主要被击打的对象，直接被击打的是埃及。所以如果我们按着这个中文和本呢翻译的不够完整的译文呢，我们可能就会以为被神击打的对象就小了一点。那当然可能也会在想，到底神跟埃及人的长子有什么深仇大恨？没有啦。所以这些误会当然都是中文和本所可能会引起的。那第十一节这里就可以让我们看到神要来击打埃及的原因就是要把百姓领出来。那十二节就是谈到神用的方法，就是施展大能的手。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单元呢是十三到十五节。这边谈到了神借由红海来拯救同时和惩罚的事迹。红海在分开的时候成为了百姓可以去经过的道路，却在法老和他的军兵要经过的时候呢，成为他们的坟墓。那十六节相较之下呢，当然是比较简短也比较独立的。那边就谈到了神引导自己的百姓在旷野行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七到二十二节。那如果我们以称谢这个字来当做一个标记单位的缝合词，这个关键词的话呢，那当然这边是一整个段，但是它基本上呢还可以再细分的更小，也就是有三个小的单，更小的单元呢，每一个更小的单元呢其实有两节， 17和18节里面呢有两个复数的王，19和20节里面有两个单数的王，21到22节里面有提到产业。那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它的这个句子结构的形式也是相近的，所以222所组那就共同组成了这个17到22节里面的这一个单元。那在这边里面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神击杀那些王的目的呢，就是让他的百姓有产业，但是这个其实却不是要来说这个神很残暴，那对自己的爱的百姓就很好，然后暴力去残害别人。那我们也都知道，其实这些王都是因为恶已经满了，那神借由把那片土地赐给以色列人呢，来当成是对于那些恶贯满盈的人应有的惩罚。那19到20节里面的西宏和噩这两个王的土地呢，当然都在约旦河东，那分别分派给了流便家的和马拿西的半支派。所以我们在这整个第三大段也就是从第10节到22节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那在神的手中呢，其实恶人和善人，神的选民和神的敌人呢，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状态是完全对立的，此消彼长。恶人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当然就意味着百姓他们的待遇的改善，借由敌人被惩治，敌人被杀戮，以色列人得到了自由，得到了产业。所以在这边里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关键，那应着他的引导，那百姓他们的际遇才会跟其他的人形成这样子的一种反向的对立的连接。否则为什么神的百姓不会像其他的人一样都遭遇到那么多不好的结果？所以百姓被特别独立挑选出来，这当然是神的引导，神的拣选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大段，也就是23到25节。那为什么 这里呢23到25节呢并没有跟上面的那个并在一起呢？那当然在23到25节里面呢，我们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看到他指着哪一些事迹，所以没有事迹的一些事物或者是人名或者是地名的出现，所以他应该不像是要来延续我们在第10到22节里面的那一个大段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另一个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们所讲的那个称谢，这个关键的这个循环缝合词呢并没有一直的在并没有在23节这里出现了。那23节呢用的是一个人称代名词，那25节呢的一开始呢是用一个动词的分词，也就是说神是那个赐粮食给别人的那个人。所以它的句子的形呢当然就不像上面的。再来呢时间上也不一样了。那我们在10到22节这里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动词的时态呢当然都是完成式。但是在23到25节这里的时态呢却不完全一样。在24节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未完成式。所以从时间上来看呢，23到25节呢它跟发生10到22这个发生10到22节里面的这个时机是不一样的。所以23到25节并不是在说神带领百姓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地之间的时候才有这种心态啦，那 既然从24节里面的这个未完成式里面的，当然我们可以知道作者要表达的就是神就把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手的这个方式呢，这个动作呢是一直都在延续的，还没有断绝的，在过去有发生啊，在作者在写作诗歌的当下，应该都还没有断绝啊，所以就这个时间状态来看，那当然跟上面出埃及的不一样。这当然也是一直要来表示哦，神的这个慈爱了哈，并没有停格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而没有办法在后来的日子里面重现。这当然给了当时的人哦一个很大的安慰。那我们在23到25节这里呢，也可以看到，神是借由他对于人的怜悯哦，而表现出他对于人的慈爱。那我们如果比较这个二三四大段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呈现出一个由远而近的一种层次。这整个大自然当然很重要，但是对于每个个人来讲是比较远的。那以色列人的历史过去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对于活在当下的人当然也有一段距离。但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自我认定啊，应该就是非常非常近的，因为那个是人的一种精神的状态。所以23节里面所讲到的这个作者会想到了自己在卑微的时候，所以这当然折射出敌人以及外在的困境啊，以及对于百姓的自我认识产生了不好的影响。那在这边也能够可以让人找到神对于他们的一些慈爱的举动，所以这当然是层次怎么样由远而近。那当然作者这样子的一种表达呢，绝对可以充分的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去称谢他的理由，因为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他的慈爱。那也让我们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思想，去反复的计算神的恩典，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找到很多被神爱的证据。那我们现在就先一同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到此，愿借着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愿大家平安。